好，6:40了啊，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创世纪》第一次啊，《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第一卷书。在之前做圣经通读的时候啊，我在一些初信徒刚刚开始读圣经，或者孩子们刚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啊，我常常跟他们讲，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话语。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66卷书的这样的一个次序，本身也是圣经的一个，都有圣灵的一个美意，都有上帝的一个美意，所以读圣经要从创世纪开始读啊，读到启示录。当早晨你今天打开上帝的话语，你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啊？我们说整本圣经是神所启示。圣灵所漠视的他的话，你们也从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第一章的地方读到了神借着他的话语创造世界，而这个话语如今成了文字启示他自己，这个话语这个道要成了肉身拯救他的百姓。你要看到这个里面的连接，所以今天你是在圣灵的带领下，直接来读上帝所赐下来的他的话语，成了文字的这样的一个话语，直接来面对上帝，明白他，认识他。当然，这个核心是耶稣基督，因为基督是神的道，所以他这个里面他全是完全关联的。缺一不可。一个神话故事啊，女娲造人，女娲用什么东西造人，它是个神话，在人看来好像也无可辩驳啊。但是上帝的这样的一种启示，用他话语的启示，成了肉身的他的儿子的拯救，这完全的啊天意，这是自洽的，完全成为一个系统。完全非人自己所能想出来啊！人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被造物啊，非常有趣，它有很多的独特点。之前我跟讲到后面我们会讲到人是有道德性的被造物啊，但人还非常有它的特点，有它的独特之处，就是人是会问问题的，人呢是会问问题的。就是人是有问题意识的，天生有问题意识。孩子他天生就会问问题，是吧？他天生有他的问题意识。好，他问什么问题，就代表他对什么感兴趣。中国人见面就是问你吃了吗？吃了吗？现在的人，我们就是问你吃好吗？玩好吗？开心吗？快乐吗？幸福吗？是吧？就是问这些问题。好，你吃了吗？这东西好不好吃啊？玩了吗？这个事情好不好玩？你觉得快乐吗？好，这些问题的答案，它仅仅局限在经验感受的层面。你今天吃了吗？这个东西好不好吃？这是问你舌头尝了之后的感觉。你玩了吗？开不开心？这只是你啊。能够带给你这种兴奋点的这种感受，所以它都是局，这些问题的提出来的答案，它都局限在一个经验感受的范畴。你们明白吗？而现代的人，他问的问题绝大部分都在这个范畴里面。哦，就像我昨天跟很多弟兄姊妹在讲到，跟别人去传讲福音，你会发现大部分的人，他所思所想所求所问，都是在一个经验感官感受的层面，知道吗？他没有超出这个层面，而这个层面，它不是人的唯一的层面，它只是人最基本的层面。而如果一个人他每天所思所想的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或者大量的问题 啊，而且这个问题，人有问题意识，他这个问题不是只是问人的，他大部分的问题，他是问他自己的，是自问自答的。人的思维是借着自问自答的模式在那里启动的。一个问题出来，他自己去寻找答案，然后又产生更多的问题，又去寻找答案，是这种问答的模式，知道吗？让一个人慢慢的思考的，然后也对人进行塑造的。所以，如果他的问题问的都是你吃了吗？好不好吃啊？这东西好不好吃？这东西好不好玩？我要不要去吃更好吃的？要不要去玩更好玩的？如果他永远的问题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层面，他也永远只会在经验、感官这样的一个层面去认识这个世界。明白吗？然后你会发现，一个孩子在他刚出生的时候，他为什么会把所有东西都要拿放在嘴巴里面去尝一尝？这就是因为透过这一个层面，透过感官的层面去感受这个世界，是人的第一层的模式。但是它同样也是最低级的模式，初级的第一层的第一种的方式。所以孩子们什么东西都要拿来玩一玩。什么东西都很好奇，要去看一看；什么东西都很好奇，要去摸一摸，甚至都要放在嘴巴里面去尝一尝，一样的。但是，如果一个人长大成人之后，他也是凡事都只问这东西好不好吃，这东西能不能吃啊？中国人聚在一起都是问这东西能不能吃啊，好不好吃，好不好玩啊？如果仅仅是在这样一个层面的话呢，其实他封闭了他大部分、绝大部分的感受的窗口。是对这个世界感受的窗口，所以他的心就被闭塞了，心就被闭塞了。所以在他心里面所产生出来的那种感受，无非就是酸甜苦辣啊，无非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在他心灵当中所映折射出来的。但是这是人的第一层的，也是最初级的感受的层面。人要再往上第二层的感受的层面，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希腊的哲学家，他们不是在问好不好吃、好不好玩，他们是在问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这个世界是由什么来组成的呢？他们在观察这个世界。在用感官在观察，在感受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不是仅仅停留在眼睛所看到的，而是要去问这个背后的原因，所以才产生了哲学，才产生了一些形而上的思考。所以，像那些希腊的哲学家，当他们愿意去思考万物是不是会由同一种物质来组成的时候，其实这种思想是极其伟大的，非常伟大，非常伟大。我刚才讲了，一个人看到一个东西，一个羊，他觉得这个可以吃啊，一块石头，他觉得这个不能吃，他仅仅是停留在一种感官的感受的层面，但是。当一个人他观察自然界的万物，他发现自然界的东西都在不断的变化当中，不断的变化当中，一个羊，跟一头牛是不一样的，但是用一把火一烧，哎，变成一样的东西，都变成尘土。所以人就开始慢慢的去会思考，在这些自然界的万物不断的变化过程当中，有一物会变成另外一物，然后竟然有一个人问出了一个极其伟大的问题。他首先用眼睛观察了自然界事物的转变，然后他问了一个伟大的问题：这个转变的背后的原因会不会是 A、B、C、D 这样的一个万物，它背后是由共同的元素来构成的呢？所以这就是人思想的跳跃，从一个仅仅是靠着经验、感性能够收集到信息的这个渠道，变成用理性去思考，这是一个跳跃。就从感性到理性，这是一个跳跃。然后，当他打开这样一个理性的这样一个窗口，他就会慢慢的整理出事物背后的一些规律，事物背后的一些关联。啊，不然的话，他仅仅停留在这个事物给我的感受上，它是冷的，它是热的，它是酸的，它是甜的，它是硬的，它是软的。这个层面，而是他到背后，他把这些信息开始了解中间的关联，然后再问更加深入的问题。 所以这是感性到理性是个跳跃。所以当这些希腊的哲学家他们达到人类理性思维的一个顶峰，当他问这个世界这一些本质，这个世界的来历啊，人是怎么来的？当他去认识世界、认识他们自己的时候，他们达到了一个顶峰，因为这时候他们极其发达的去运用他们这样理性的思考的能力。但是这是人的第二个层次，这是人的第二个层次。所以，但这是人认识这个世界的第二个层次。而你达到这个第二个层次的时候，你仍然永远找不到答案。为什么永远找不到答案呢？为什么当他们去探索这个世界背后的真相和规律，他们永远仍然找不到答案呢？因为很简单，人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人是这个世界本身系统的一部分，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人竟然是在这个系统当中的一部分，所以你就不可能去为这个世界的来历找到答案。因为你是不知道，所以才需要启示。而今天你来读圣经，你需要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要明白，你读圣经，当你读到这些文字啊，这个文字啊，它带给你一种情感上的撞击，它可能让你这些文字啊，整个系统，整个圣经1189章，差不多100万字，你可以用浩如烟海的学术文章把它去分析。但是这些都仍然只是在感性和理性的层面，圣经并不是对你这部分说话，圣经要开启你第三只眼睛，要开启你第三个接收的频道，就是灵性。因为神是个灵，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所以，如果你只是在前面的两个频道，你无法抓住上帝话语，他要向你的心灵说话的那部分内容的，你是抓不住的。而灵性的打开的前提是什么？灵性的打开的前提就在创世纪一章一节。所以神把创世纪一章一节放在整本圣经66卷书的绝对的开头，就是要定义一个凡是来到他的话语面前的这个读者读他的话语的一个全新的角度。就这个角度，这个定准，若没有这个角度去读下面所有的话语，通通打不开，通通打不开。而这个角度就是什么？就是如果你要从一个灵性的角度去领受上帝的启示，这个全新的角度就在这里。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全新的角度是什么？全新的角度就是你要知道这是上帝单单从他那里来的，单方面的对你的启示和说话，你只能够选择相信不相信。领受拒绝，你不能质疑，你不能够质疑。两个哲学家在一起讨论，在一起思辨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你认为万物是由水做的，你认为万物是由气做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OK，没有问题，他们可以在那里辩论的，因为每个人有他的观察的角度，每个人有他的理性思维的一种高度，他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他可以从那个角度去看，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圣经是那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上帝在对你说话，因为答案全在他那里，也只有他有答案。人不可能靠自己找到答案。因为人是万物的一部分，人是被造的体系当中的一部分。啊，一所房子里面的任何一部分，啊，墙壁、地砖、家具都不可能向你描述这个房子的来历，不可能。一个孩子若没有父母告诉给他听，他不可能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所以圣经的这个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句话，就是告诉给你听，你要用这样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读下面的话。 所以神的话语，你要么信，要么不信，要么接受，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盘拒绝。你没有任何权柄，也没有任何，你没有任何权柄去拆解，更没有任何能力去怀疑，因为这是单单来自他的启示。所以有人说圣经是书中之书啊，这种说法本身也是不准确的。圣经与这个世界上一切的文字最大的差别就是它是神的话语，是上帝的启示，不是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所以从这个第一章第一节这个角度就是至关重要的，上帝就是要校准你这个角度。从文学角度上来说，这个一章一节好像你很容易把它看成是后面所有内容的一个总括，上帝创造之功的一个总括啊，指出神创造天地，用这样一个最简洁的语言，一下子把这个像上帝创造之功的，好像这句话把它拎出来，好像是个纲要。这是从文学的角度，但是从灵性的角度，就是上帝要告诉你听，你是人，我是神，如今我要对你说。你要听，你要听，所以他们常常想，犹太教是在以色列人，你要听，犹太教注重的是听，听，这个非常的有智慧，就是在于神是要向你说，神要向你启示，这个启示单单从他那里来，是他主动的向你启示。中文把它翻译成七个字，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先要做一点点的字义，因为这些字是圣经。圣经既然选用了希伯来文来写旧约，选用了希腊文来写旧约，这就是上帝他的一个旨意。没有，他们不需要跟人来商量。人的语言也是上帝赐给人的，人的文字都是上帝赐给人的，而神就使用了犹太人所用的这个希伯来人的一个语言，当然这是与选民是从犹太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里开始是有关系的，但是这个语言本身就是极其有特征的。以前我跟你们讲过，中文是象形文字，英文是字母的文字，这两个文字本身啊，一个讲究理性逻辑，一个讲究感性形象的思维，一个是逻辑的思维。啊，但是希伯来文是居于这两种语言中间的，它既有象形文字的特征，又有字母文字的特征。所以我们没有学过原文，而且我也不认为一个基督徒必须要去学原文，你才能够明白神的话，不是。当然，你可以更好的帮助你去理解神的话，但是这一定不是必须的。如果这是必须的，那上帝要向你说话的能力本身就已经打了折扣。神既然允许在这么几千年当中，神的话语可以翻译成啊各种的文字，它可以禁止在这几百年当中，特别是宗教改革之后，它翻译成各国的文字，这本身就一定有圣灵在其中的工作。所以我相信任何一个中国人，他透过中文就一定已经可以把握上帝话语当中最重要的精髓，可以领受那最重要的精髓。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开始的这一章一节，因为这是圣经的刚开始，上帝用了一些非常独特的字，而且都是第一次出现。首先，我们来看"起初"这个词啊，英文叫 "in the beginning"。起初这个词很明显啊，就是我为什么说中文的翻译，它确实是。在这个词上，其实它是翻译的非常好，因为作为中文的读者来说，当他读到创世纪一章一节，他非常容易联想到约翰福音一章，这是他非常容易联想到的，因为约翰福音的太初有道很容易跟这个起初挂上关系，而这两个词本来的含义也是完全一样的。也是完全一样，它的意义是也完全一样。所以很明显，圣灵在默示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这是很明显的对应关系。那这个起初代表什么？代表一切的开头。 这个词在旧约有的时候被翻译成指头，就是一切的开头，首为首的一切的开头，一切的开始，一切事情的开始。在一切的开始的时候，上帝开始工作，所以上帝是一切的一切事情的原因，一切事情的动力。他开始工作，但是他没有开始，这是非常重要的。他没有开头啊，后面神会自我启示，他是自有拥有的。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听，一切都有个开头，但是他没有开头。起初他就开始工作。第二个词，我把神先跳过。第二个词叫创造，这里的一章一节的创造，跟一章26节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跟第二章，因为是你们都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三个造是三个词。它都是有区别的。但是前两个词都是从无到有，它的意思都是从无到有，没有素材的。只有第三个词用尘土来造亚当的那个词，用尘土来造人那个词是叫塑造或者说制造。但是前两个词的意思它是相近的，都是从无到有的。这就说明什么？就说明在一切事情的起头。当时是什么都没有的，只有神，唯有神是自由拥有的，除了他以外，一切都是被造，一切都是被造，一切都是被造。啊，这句话很，这个很重要，一切都是被造物，这就是摩西在创世纪刚才第一章反反复复要告诉给当时以色列人听的这个重要概念。摩西在创世纪，当一个中国读者，在一个现代人，一个在无神论的一个环境当中去，当我们的宗教性被阉割掉的一个环境当中去成长出来的人，当你读到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你会被这个世界原来是上帝所创造的，你会被那个所震撼，有神的，你会被有神的这个概念所震撼。但是当时的犹太人、当时的读者、以色列人是不可能被这个概念所震撼的。所以摩西告诉给他听的重要的观念是第二件事情，就是一切都是被造的。这才是摩西要传递给当时读者的重要观念，一切都是被造的。为什么这个观念是重要的？因为在以色列人的周围，那所有的外族的人，他们拜的是被造之物，这是重要的点。他们拜的是被造之物，这就是摩西要告诉给他们读者听的一个重要。他们所拜的不是神。他们所称呼的那个叫做神是神神神的，他们都称他们叫做神，都称他们叫做主，他们所称呼的那个是被造主，所有一切都是被造主，这就是摩西要传递的重要观念给当时的以色列的。那些是偶像，那些是偶像，唯有我们的神是神，因为他是创造主，创造主只有一个，其他都是被造物。第三个词。天地啊，天地当然它是两个字，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起。首先，这个地一章一节的这个地，跟一章二节的这个地完全一样的，而且这是两个词是并列的啊，并列在一起的。圣经没有省略二章一节的这个地，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关系到后面对一章对创世纪一章二节的解释。这个地就是大地啊，这个地是指大地，可能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局限在我们所居住的这片土地上，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星球。但是这个天的含义非常丰富，天的含义非常丰富，完全不应该把这个天理解为就是这个苍穹，或者说这个宇宙。好，这个苍穹。这个词在哪里？知道吗？这个苍穹这个词就是第六节的空气。第六节中文把它翻译成空气，翻译的不是很妥妥的。这个词就是穹苍。 就是指穹苍。但是这里的天，它绝对不是仅仅是指你眼睛所能看到的这个天和你眼睛所不能及的远处的整个宇宙。不是的，这个天还包括什么呢？还包，因为圣经当中的"天"这个词，它的含义是极其丰富的。当它中文翻译成"天"，它的含义是非常丰富的，它已经模糊掉了。原文它都是不同的词的。那么中文模糊掉了什么呢？它因为"天"这个词在圣经当中还特指上帝的居所，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还特指上帝的居所。所以神他不是住在地上，神是住在天上，而这个天不是指天空。不是指宇宙，而是指你不可见的那个属灵的世界。圣经的话就叫第三重天，神的居所，不可见的，我们人眼不可见，并不代表它不存在。我们是有限的人，但是上帝住在那里，这叫神的居所。当你用到"居所"这个词的时候，你。当我们说神住在那里的时候，你不要马上联想到就像你住在这个房子里一样，这是指神同在的地方，神的居所啊。神的居所是个重要的概念，我们从马上从创世纪开始，我们就要来谈以后的圣经神学。我要专门从神的居所这个环节来帮大家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来看到这个重要的概念，而。当他这里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就意味着哪怕是神所同在的那个地方啊，那个空间啊，当然那个空间跟我们所处的空间不同，那也是不是自由拥有的，都是被造的。那你可能问，那在一切没有造的时候，上帝在哪里呢？那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已经把上帝缩小了。当你问到他在哪里的时候，你已经把他缩小，你认为他一定要有一个地方，但当然实际上他是完全超越我们的空间的概念。好，最后要来说这里最重要的一个词，这是整本圣经第一次出现上帝神这个词，这是这句话的核心。这句话的核心不是天地，这句话的核心不是起初，这句话的核心是这个主语。神，那这个词的原文是 Elohim 这个词是整在创世纪当中出现几百次啊，它就是圣经当中用来表达这位上帝的，表达这个上帝的独有的名词。耶和华是这个神的名字。所以，耶和华神是两个词，耶和华是名字，神仍然是 Elohim。后面我们会看到最早出现耶和华神的啊，耶和华神的这个词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啊，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这是最早出现的啊。但是耶和华跟神这是两个词啊，对应新约就是耶稣基督啊。那这个神是 Elohim，Elohim 是一个。是一个在希伯来文当中，这个词是个复数的，它是个复数的啊。在起初神创造天地，他用的这个词名主语是复数，创造这个谓语是单数的形式。那这是不是代表三位一体呢？不是的，这里的 Elohim 这个词用作复数，不是代表多啊，不是代表有很多神，不是的，是用这样的一个复数的形式来代表。这位上帝无穷无尽的能力和威严，所以他这个复数形式并不是你我他啊，并不是指圣父、圣子、圣灵，并不是这个意思。它不是指数量，而是代表能力和威严，或者是荣耀。而且刚才的那个创造这个词，在整本圣经当中啊，在整本旧约当中，这个词只是连接在主与神的后面的，不连接在任何人的后面的，所以它是单独拿出来。刚才讲，因为这个创造是从无到有的创造，所以创世纪一章一节告诉我们听，起初神创造天地。我刚才讲了。它完全打开你的思维的眼光， 这时候你要问自己问题的时候，你要问的第一个问的问题，这时候你要，当你问自己问题，你要问的第一个问题不是世界从哪里来啊，更不是今天应该吃什么喝什么，你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神，我该怎么认识你？这是你自然而然会产生的一个问题，你在哪里？上帝，你在哪里？你是怎样的一位神？这是你自然而然会问的问题。因为一章一节告诉给你听，天地是被造的，时间是被造的，这就意味着这个在你所有的概念当中，所有的定义当中，你所有的思维唯一要聚焦的就是神他自己，唯有他是最重要的。而且这时候，当你会发现，你会问这个问题：神你在哪里？我该怎么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应该降服。为什么？因为这个意识本身加在你的里面，就是你独特的被造的一个印记，不然不会有。动物没有文字，没有语言。神给了你文字，给了你语言，并且亲自向你启示他的话语，从天上的话语写成你能认得出的文字放在你面前，而当你读到，你的心灵马上产生回应：神，我要你在哪里？你是怎样的一位神？当你产生这样的疑问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上帝在你开始心里开始工作的第一步，这就是你的灵性开始打开了，明白吗？所以当有人说啊，神在哪里啊？我先不要管神不神的，我要先吃饱了饭再说。这是两个问题，你并不代表这个人低级，而是代表这个人的大部分的感官被封闭了，就是他是个瞎子。用圣经的话来讲，就是他是瞎眼的、耳聋的。用圣经用这种话、这种比喻，就是告诉你听，这是一种病，他是瞎眼的，他是耳聋的，所以他根本看不到这个世界，也听不到上帝的话。但是如果说今天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读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心里本能的开始问，这有一个问题问神你在哪里？我要来寻找你，或者说我要来认识你。这时候你就需要降服，这说明就是上帝在你心里面开始工作的开头，他要打开你的眼睛。好，所以这是启示，这是启示，这是今天的第一天啊。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明天我要跟大家讲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哪三件事情。这是我先从字义的角度跟你们明白这第一句话的启示。他从字义的角度，他告诉你听哪些重要的信息。上帝为什么是有这样的超越性的？他的超越性体现在哪里？他是创造的主，而除了他以外，所有万有都是被创造。无论可见的、不可见的，天上的、地上的，都是他所造的。而这个信息，我刚才讲的是摩西告诉给当时以色列读者非常重要的信息，而且贯穿第一章，后面摩西还要不断的反映这个新信息。所以实际上，创世纪第一章，你们知道要和哪一卷书对应着看吗？我后面会提到的，它就是要跟出埃及记对应着看。要跟出埃及记对应着看，因为当摩西当神差遣摩西来到法老面前，用石灾去击打埃及地他们所拜的各样的偶像的时候，这所有的偶像都是在创世纪第一章被创造，这就是摩西要隐含的告诉给他们听的重要的观点。法老、埃及人，你身边所有的人，他们所拜的都是我们的神所造的，唯有他值得敬拜，其他都是偶像。OK，好，现在是7:14、15啊，我大概都会留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给大家有些回应和讨论啊，所以这是灵修的环节，我们还是按照以前的模式啊。